现在我们来看《约珥书生命读经》第六篇。这个后来这几篇呢，都是专题的讲到这个《约珥书》里面一些的重要的点。那这个前面第五篇呢，就是讲到这个《约珥书》里面的四个主要的因素，或者说是四条线。那这一篇第六篇呢，它的题目是从神的经纶看宇宙的历史。宇宙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。那讲一讲这个主题，他说这个从神的经纶看这个宇宙的历史，这个宇宙的历史啊，不是好像世界上的人写这世界的历史一样，但这个宇宙的历史啊，是包括两条线，一条就是表面的，那个是人类的历史。但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或者人类的历史底下，就有另外一个历史，那个是神圣的历史。所以这篇信息呢，就是讲到这两个并排的、平行的这个历史，就是人类的历史，表面，然后神圣的历史在里面。在约珥书，我们看见了这个神的历史、人的历史和神经纶的历史。按照神的经纶呢，这个四种的蝗虫被兴起来，多年一直在销毁这个以色列。他这个目的呢，就是要使神能够借着以色列，能够有一个环境成为肉体，能够叫他就是神进到人性里面，完成他的经纶。然后呢，借着这个罗马帝国的帮助呢，这个基督他生活在地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复活而得着扩大，产生召会。那这一切呢，都是借着这个销毁的蝗虫和受苦的以色列这两个因素，来叫神能够完成他的经纶，以得着一个彰显，就是基督的生机的身体啊。如果没有罗马帝国，这个主不会产生在地上，也不会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更不会有一个环境能够产生出召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所有的人类的政权和神肉身的百姓，就是以色列受苦，都是要为着完成神他永远的经纶，而这个目的呢，就是得着基督生机的身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身体我们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，并且呢，我们就是这个身体，就是这个彰显。这个就是从神的经纶来看宇宙的历史。那在这篇信息里面呢，我们来再进一步的看看这个历史宇宙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历史。我们呢，不要认为这个光是人有历史，神没有历史。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两个历史，就是人的历史，就是人类的历史，和神的历史，就是神圣的历史。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的历史比喻作这个核桃的外壳，然后把神的历史比喻作这个外壳里面的核人。在这个小申言者书里面，这个他是很清楚的说明这个外客是怎么样的，而且呢是在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。但是呢，他对这个何人呢也启示了一些的细节。但是呢，很不幸的就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呢，他们在研究这些这个小申言者书，特别是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他们只注意这个外壳，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何人。这个外壳就是人的历史，那是显而易见的。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，这个历史就是大人像所象征。这个人像的四个部分，这个个别相当于巴比伦帝国、马代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。虽然我们是很容易看见这个外壳，那个是外在的，是物质的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内在的洞察力，只有一个内在的洞察力 才能够看见这个外客里面的何人，才能够认识在人类历史里面的那个神圣的历史。这个人类历史里面的神圣历史啊，我们要认识啊，这个发生在人类历史里面的神圣历史的话呢，我们首先就必须要看见三一神是永远的。这个神是永远的意思就是它是无始无终的，它是没有没有开始的点的。这样一位永远的神呢，在他自己里面决定了一个经纶，按照他这个经纶呢，神要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与人成为一，做人的生命、生命的供应和一切，并且得着人做他的彰显。我再念啊，按照神的经纶呢，神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与人成为一，做人的生命、生命的供应和一切，并且得着人来做他的彰显。所以呢，神在他经纶的心愿里面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实体，由这个神和人来构成，作为他这个永远的彰显。所以这个呢就是神的历史。这个神圣的历史呢是开始于永远的神和他的经纶。下面呢我们看这个神圣历史的继续。这个神圣的历史啊，不光是有开头，还有一个继续。这个继续就是继续在基督的成为肉体和人性的生活上。有一天，这个创造宇宙的神，他成了肉体，在童女肚腹中由这个圣灵承印，然后这个由这个童女而生，成为一个神人。这个神人就是完整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他就是神，成了一个人，名叫耶稣。他住在拿撒勒，在那里做木匠，一直到30岁。这个基督的成为肉体和他的人性生活啊，这个都是这个神圣历史的一部分。所以神圣的历史不光包括他在永远里面的心愿啊，也不包括他这个创造人类，也包括呢他来亲自做人，来做一个完整的神、完全的人，并且呢也包括他在地上过这个人性的生活啊，这一大套都是神圣的历史。这个神圣的历史就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所产生的。然后主耶稣在地上生活尽职完了以后呢，他就甘心乐意的上十字架。他那个钉死是一个包罗万有代替的死，了结了旧照，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他的死呢，同时也把他引进复活里面，一面在他的复活里面他升为神的长子，另一面在他的复活里面他借助他的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然后第三，借助基督的复活，千万的人就从神而生，由神重生，成为神的众子和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就是召会。现在这位成为肉体，钉十字架，复活，升上诸天，然后降下成为纳灵的基督，他现今呢就产生了这个众子，也就是产生了召会，作为三一神团体的彰显。今天的召会啊，就是基督显现的扩大。这个在伯利恒那是基督这个个人的显现，那现在呢在召会里面就是他团体的显现。所以呢召会今天也就成了这个神圣历史的一部分。这个历史呢是外在人类历史里面的神圣奥秘的内在的历史。神的历史这一部分呢已经持续了1900多年，并且呢现在仍然在持续着。那这一部分的神圣的历史到了终结末了，基督就要再来，带着他的得胜者作为他的军队从天降临。在哪里他就要击败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军队，这两个人物啊就要面对面，就是基督和敌基督的。那么敌基督的就是包括外在人类历史里面的一个人物，还有基督同着他的得胜者 这个是一个内在的神圣历史里面的人物，在哪里呢？就是两个要面对面这个抵触起来。这个神圣历史里面的人物啊，就要击败人类历史里面的人物，把这个人类历史的人物啊扔在这个火湖里面。接着下来，这个千年国就要来临，到了最终这个国度呢，就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。那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圣历史的终极完成的最后一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作为这个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就需要清楚地看见这两步的历史，一个是物质的人类的历史，一个是奥秘的神圣的历史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看见，人的历史、世界的历史、外在的历史，这个是在外面的，而神圣的历史就是神在里面并且同着人的历史，这个是内在的。那这个历史呢，是在人性里面的三一神的神圣的奥秘。今天我们都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出生，但是呢却是在神圣的历史里面重生。我们从母腹里面出来，把我们生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，但是呢这个我们蒙到重生，就把我们生到这个神圣的历史里面，叫我们在神圣的历史里面有一业。现在呢，我们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们究竟啊，今天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面呢，还是仅仅的活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？假如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就是活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但是假如我们活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就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面。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，神的历史就成为我们的历史。现在呢，这两方面，神和我们就一同来写一个历史，就是神圣的历史。这个就是教会的生活。在这个神圣的历史里面，有一个新造，这个新造就是新人，同着新心、新灵、新生命、新性情、新历史和新的总结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是首先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但是却重生在神圣的历史里面。在这里我们经历、享受那些奥秘神圣的事物。